今天我用这个题目来跟各位来分享做无愧的工人，因为各位都是蒙召到圣光来受装备，那么最重要的目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要服侍上帝，特别是透过上帝的话语来服侍上帝。所以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讲，是每一个同学来讲都是非常重要，也是在这个时代里面主的工人应当理解的，我想也是我对神学生的非常深盼的深切的期待。有一次我在那个核能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啊，那么在那个时候，核研所他们主要的重要的研究计划就是要做原子弹。那当然这个所里面有分好几个部门，那我那个部门有一次就要举行一个简报，那么有一个同事就被指派来针对他所要做的来向那个长官来简报。那当然这个同事他简报的时候他就需要做好的预备，可是很稀奇的是，那天简报的时候啊，我们所有的同仁就是同事也在场，然后长官也在场，那报告的时候呢，他报告的这个让我们觉得不知道他报告什么。那报告的过程当中啊，他好像上气不接下气的，或者是讲的情况很凌乱。那所以当场啊，那一个组的那个组长就觉得很没有面子啊，因为那个是要向所长来简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简报的会议。那可是他一个重要的研究员，在这个时候呢，简报的时候没有把所要表达的意思啊传达清楚，以至于那所长啊，就问了好几个问题，那有点恼怒，说到底你们在做什么研究啊？怎么这个事情变成这样子？那所以那个组长在会后啊，就把我们所有的同仁又召集过来，他说这个很好的预备，妥善的预备是非常重要。他就面对那个同事说，你到底怎么回事？你是到底有没有准备？他说我有准备，可是呢好像一下紧张就讲得语无伦次这样子。那我就想到说，对啊，在一个研究机构里面做一个研究员，他怎么样要把他的研究计划在适当的时刻向他的长官或者向别人来 present， 这个是 present 就很重要。那同样的，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想一个礼拜最重要的服事，你们各位认为是什么时间？一个礼拜啊，有很多的服事，对不对？礼拜一到礼拜天哈，礼拜一通常是传道人休息，可是从礼拜二一直到礼拜天，你认为最重要的侍奉、最明显的侍奉、别人可以看得见的侍奉是什么侍奉？主日的崇拜，对不对？而主日崇拜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什么？正道，宣讲主的话语。如果一个传道人在宣讲主的话语的过程当中，他讲的那个表达的时候呢，没有重点，或者是条理不清，让弟兄姐妹、让会众听起来的时候，产生一个感觉说不知道这个牧师在讲什么，那你想这样的主日崇拜的讲道就是失败的讲道。我在做信徒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在教会做长老，那每一次这个牧师讲完道的时候啊，有些人就会说，哎，牧师你今天讲的不错，可是也常常有弟兄姐妹反映说，不知道牧师今天讲什么。当然他不会对牧师自己直接这样说了，他会跟别人讲，或者跟我讲说，不知道牧师今天讲什么，好像这个讲的东西其实一大堆，可是呢没有重点，好像没有条理，条理不清，所以不知道在讲什么。各位，你们在教会听到当中有没有产生这种感觉？有时候会不会产生这种感觉，牧师不知道讲了在讲什么？有没有这样？可能你们大家都是教会都是很不错的教会哈，都不会这种感觉哈。可是事实上呢，这种情况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常常发生，那不知道牧师在讲什么。可是如果你讲了一篇条理层次都非常清晰、非常明白的一个道的时候呢，那弟兄姐妹在会后就会跟你表达说，哎呀，这个某某牧师啊，你今天讲的真的是让我得到很大的帮助啊，重点非常清楚，我今天真的得到很大的祝福。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做一个传道人， 特别在保罗讲到做无愧的工人的时候呢，那我们应该把重点焦点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首先先来看看在为什么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做一个无愧工人，在保罗那个时代里面，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包括前书跟后书，那么这前后书里面呢、提到了六种流行在当时教会的言论。那这些言论呢，不但在教会流行，就是在一般的那个世代也流行着。那这些言论呢，带来一个非常负面的情况，会影响那些出信者，还有影响那些基督徒。哪些言论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四节所讲的荒谬无凭的话语跟无穷的家谱，也就是说讲那些话没有凭据的，没有根据，穿凿附会，还有无穷的家谱。有人就会讲到他的家谱怎么样怎么样哈，那一直这个说明他的家谱好像非常重要。那保罗说这是荒谬无凭的话语。那第二个，那是虚浮的话，没有根基，没有根据的话语。第三个呢，是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也就是说好像一般人在谈的一些事情，可这些事情呢并没有造就人的信心、爱心、盼望。还有老妇荒谬的话，我想这个老妇荒谬的就是一些老人家老太太们，他们常常在聊的那些话语，那些话语呢可能就是老生常谈哦，或者是很荒谬的话哦，好像有点神话类似这样的哦。那这是保罗当时的世代所遇见的那种第三种言论。那第四种言论是什么呢？世俗的虚谈，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节，还有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节也提到世俗的虚谈，就是说这个言不及义，那个虚就是虚幻的，那个虚幻的言论，言不及义，没有造就性的那些言论。另外一种言论呢是什么呢？就是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这个是跟信徒的生命直接有关系，因为他们是敌真道，是把真道扭曲，然后看起来是其实是不对的那些学问。另外就是有人提到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八节那是说，他说有人就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耶稣基督复活是的，可是呢现在没有复活的事情了，没有复活的事情了。那这些事情就好像不止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流行，也在教会里面影响基督徒的信仰。那么我们看到这几种言论呢、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怎么样呢？你看在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只会生出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或者说这些言论没有凭据的，或者是那个世俗的虚谈、老妇荒谬的话，并不会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并不会建造信心，这些话反而会败坏信心，这是带来的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呢，就会叫人偏离真道。然后第三个呢，会叫人丢弃良心，甚至呢会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那也会呢坏了心术，失丧真理，然后带领人进到不敬虔、更不敬虔的地步。我们把这些言论流行在当时世代里面，然后也影响了教会，而这些言论带来的后果是这样子。反正这几个，我们看到这几个后果都是我们传道人最不喜欢看到的，最不盼望看到的，可是既然都发生在提摩太那个时候的世代里面，影响了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这些言论是第一个世纪流行的言论，那我们看看在今天这些言论也 常常会出现在每一个时代，这似是而非的言论会出现在每一个时代。比如说以台湾来说，我就是到我们今天许多的民间的风水说，还有命理学，还有紫微斗数，还有星座说，还有一些十二生肖，我们基督徒甚至也常常这个受到那个十二生肖的影响哈。比如说你属什么啊、你属牛，你属猪，你属鸭，不是不是，你属那个属狗、属马等等啊，没有鸭。这个十二生肖里面十二个动物，哎，有人属这个，属人这个，好像基督徒讲的朗朗上口哎。可是我们其实都不属这些，我们是属基督啊。那甚至有人用星座，我有一阵子也看到，就电视里面特别有介绍那个星座哈，哦，这个某一个星座，处女座，或者是什么摩羯座，或者狮子座等等，这些会影响、会掌控人的未来的前途，会掌控人的命运，所以很多人就很信这个，包括知识分子哦，都很相信这个星座的学说。各位，那这样的星座学说影响所及啊，甚至连许多的基督徒也受到影响。这在台湾，就到今天，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些言论是似是而非的言论，没有凭据的啊，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有学问的样子啊，那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样子，可是这很多都是穿凿附会。那在西方也是这样子的，西方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言论，比如说沙特啦，或者卡缪的存在主义，有很多人去读他。我记得我在那个高中那个时代啊，哎呀，我们就那个时代正在流行这个卡特的那个存在主义，所以很多高中生啊，他们觉得自己是很时髦，所以就买了存在主义的书来看，然后看了以后就受影响，因为存在主义其实是蛮消极的。对人生来说是采取消极负面的态度，有很多人读了存在主义后呢，甚至怎么样，觉得厌弃人生，对人生产生灰色的思想。还有尼采所主张的上帝已经死了，他提出神死说，说神甚至还强调一个神死的神学，有一些神学家就根据他的学说，就说神已经死了的神学。各位，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那就着我们来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做被神呼召的神的工人，应当怎么样来面对这些言论呢？这似是而非的言论呢？从消极来说，有几个消极的做法。第一个就是不可以听从，不可以听从，不要去听。有些的基督徒很好奇，对于别人谈论的一些事情啊，采取一个好奇的心，打听，然后听，有时候就受到影响了。然后不要去讲，你听了以后呢，又去讲，来说明自己好像很有学问。可是保罗这样说，不要去听，也不要去讲。另外呢，要弃绝，要躲避，要逃避。他用的都是负面的这个字眼，来说明对一个无愧的工人，在消极方面要这样子躲开这些言论。可是光是消极的层面来说，还不足以做一个无愧的工人。积极来说，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更重要的是，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我们要借着传讲上帝的道来改变周遭那个邪恶的氛围，更新社会 ，transform 这个我们的社会。因为唯有上帝的道是带着生命的大能，能够改变人心。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道上来传讲神的道。那只有用这样的积极的传讲上帝的道，来改变那些消极的或者是似是而非的言论。作为一个上帝的工人，你看这个重要性多么的重要。今天真的能够影响改变这个社会那些邪恶的言论或者荒谬无凭的言论，就只有透过上帝的话语。那各位神学生被呼召来到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这个装备最重要的目标要表达什么？透过讲道学来表达出来，透过释经讲道学来表达出来。你把旧约 新约圣经的学习，怎么样透过讲道学里面把你所学的能够把它表现出来，呈现出来，让人听了以后能够建造他们的信心，能够把他们的错误的思想扭转过来，来信从真理。那保罗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就对提摩太这样谆谆的教诲说，你要做无愧的工人。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无愧的工人的内容内涵是什么呢？首先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按着正义来分解，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一个复合的动词啊。这个复合的动词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准确的解释，还有适当的使用经文。这个分解就是说一段话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好像解开来，好像把它切开，切开以后呢，但是切开以后不是就支离破碎，不是支离破碎，切开以后了解它的意义，研究它，然后呢再要把它整合起来。所以按着正义来分解，它的意思就是说准确的解释，包括上下文，包括在这卷书里面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们也很容易断章取义啊，但是按着正义来分解不是断章取义。比如说有一句话耶稣基督曾经对这个他的门徒所说的哈，他说你们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传福音使万民听，在马可福音十六章那个地方。然后呢这个他就说，各位打开来看看了、啊、马可福音。那我们如果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把它曲解了这段圣经，然后就产生了很多奇怪的说法。各位看看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十五节到十八节，这里这样说，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么这段耶稣基督主要是在要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对门徒的一个吩咐，我们也可以说是那个马可版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的命令里面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是要去传福音。那一个人如果领受主的命令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在传的当中，如果你带着信心来传，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们如果带着信心来传扬福音，就会经历到神迹奇事。那重点是要传福音啊，是传福音当中，然后会有神迹奇事随着你。那如果碰到有人这个被鬼附着，你可以奉主的名来赶鬼。那有些人可能针对有一些听不懂你的话语的人在场，可能犹太人或者是其他的人，那说不定圣灵就给你一个新的方言，讲出他的话来，那么听得懂这个福音，他们能够明白真理，就好像在五旬节发生的那个事情一样啊。那他们就说起方言来，说起别国的乡谈来，他们听见了，他们就很多人就归主，信了主了。另外呢，如果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人可能拿那个蛇要来害你，或者是用个毒蛇要来那个要那个妨碍你传福音，那你这个时候呢，手能拿蛇，所以你不要就把十七节就切断，然后就把十七节拿出来说，哦，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然后呢手能拿蛇，你就去拿蛇，拿毒蛇，甚至蛇吻，我保证你必定死掉，保证你必定死掉。这个是在传福音当中，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带着盼望带着信心传福音，然后呢遇到这些事情发生了，甚至有人要陷害你，叫你不传福音，甚至拿毒蛇来，那你那个时候呢，你把蛇拿起来，那甚至呢你还可以继续传福音。就好像有一次保罗不是行程来到那个一个那个海岛吗，那土人那个岛，那有一只毒蛇就跑出来然后咬了他，后来保罗就把他手甩一甩，那个毒蛇就甩掉了啊。那土人看见了，看见这个事情，哎， 经过一段时间他没有死，哎，这个人必定是神，他们就要拜他。那因着这样子，保罗就有机会来把福音传给那土人。那土人，哎，在那个时候也怎么样，对保罗所传的福音我相信有很多信从的。那土人的那个村那个酋长也对保罗怎么样，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好感。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手能拿蛇，然后呢，如果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就是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人用要那个毒药要害你，或者在你饮食上饮料上下了毒，那你因着传福音带着信心，也没有水可以喝了，那只好喝那个东西，那喝了这个以后呢也必不受害。是这种情况之下不受害，所以你不要试探上帝，手拿毒，手拿什么，手能拿蛇，然后喝了什么毒物就去喝了，喝了我保证你几分钟之后就要敲辫子。各位，我们读经就是要这样的，按着上下文到底那个重要的主旨是什么，写这段话的意义是什么，那是跟传福音有关系的。你不适合把它从十七节切下来，十七节十八节应该跟十六节有关系，所以跟十五节是紧密的连接着，那是马可版的大使命。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按着正义分解，就是指的这个意思，要准确的来解释圣经，而且要适当的使用经文。换句话说，就是不改变，不扭曲，不断章取义，也不曲解，也不会为了某一个目的来错用经文。有很多的牧者啊，在讲道的时候把讲台当炮台，那为了要这个指责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姐妹，或者指责某一个对他好像很他不以为意的那些弟兄姐妹啊，他就会引用经文讲解那段经文。那弟兄姊妹听到那个经文以后呢，好像就觉得好像为了某一个目的来说这个事情，那这个就是为了某一个目的来错用经文，那这样效果是很错误的示范，不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如果你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那神的道讲到这个地方会有责备，会有劝勉，会有鼓励，那当然就是劝勉责备鼓励，那是没有问题的。那个人如果听了他领受了，他不领受，那神的话你把正义传讲出来，那他是自己应该承担那个责任。这是我们讲到不这样做。然后呢，正面来说应该用祷告的心。什么是按着正义来分解呢？用祷告的心按照经文来解释经文，也就是说这经文的上下文要充分的理解，然后把它的意义应用在具体的情况跟环境上。我想耶稣基督在侍奉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耶稣基督常常在讲道或者教导当中啊，都会引用旧约圣经。我们看他引用旧约圣经啊，有好几个例子，他对那些跟他争辩的那些人，文士啊、法利赛人啊，他用引用圣经有时候来责备他们，他引用圣经来把旧约更清楚的诠释，然后应用在门徒的情况里面，应用在他的情况里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哈，比如说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这个十二章一到八节，请各位打开来看。那在这个圣经当中啊，在讲什么呢？是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在安息日经过了麦地，那个麦子的田，那个时候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可是法利赛人看见以后了，他们就对耶稣说了，说你看啊，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不可以做的事情。安息日不可以掐麦子啊，安息日掐麦子算是做工呢，那门徒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来做工呢？可是耶稣就说了，他说经上记着大卫跟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这个陈设饼是祭司才可以吃，可是大卫 还有跟从他的人就进到饿的时候就进到圣殿去吃了，这里养这是违反的那个礼仪，对不对？违反的那个祭祀祭司可以吃的东西他们吃了。再者，律法上所说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也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耶稣基督用自己来比喻是殿，然后又说了，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是的，祭祀，按照祭祀来说，按照献祭来说，大卫跟跟从他人不可以吃那个圣殿里面的橙色饼。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饿得发慌了，他们才会进到圣殿里面去。可是你知道他解释圣经说什么？说上帝喜爱连续。如果一个人饿死了，因为谨守那个祭祀的礼仪而饿死了，是让那个饿死呢，还是就是谨守那个祭祀的礼仪呢？谨守宗教的条文让那个人就饿死了，还是这个时候让他去吃那个献祭的那个饼，橙色饼？耶稣基督就诠释，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然后就质问他们说，你们如果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所以你看，耶稣为大卫跟跟随他的人吃橙色饼这件事情来辩护，说他们是不得已的啊。平常如果你进到圣殿去吃这个，当然是冒犯了，对不对？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没有东西可以吃，他们进到圣殿里面去把这些橙色饼吃了。耶稣基督为他们来辩护，说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另外我们看看在马太福音15章第1节，15章第1节，有一次法利赛人跟文士啊来到耶稣的面前，又指责耶稣的门徒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啊没有洗手。那耶稣怎么为他的门徒来辩护啊？他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了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所以遗传口头的传统，或者口传的律法，或者口头的那个传统，他们把这个传统的解释文就当作跟圣经有同样的权柄。这个是法利赛人他们会这样做。那耶稣说，你们因着遗传犯了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诫命是要孝敬父母，那你们就说，哎呀，我已经把我所当奉给你的哈做的那种奉献，我已经奉献1/10了，所以我奉献十分，因此我没有钱可以给父母。那耶稣对这些事情不谅解，1/10是1/10，可是你对父母的贡物啊，对父母的贡献，对父母供养父母这件事情，还是应当进行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那耶稣基督在这里，你看他怎么样来辩护？耶稣基督在侍奉的时候，常常使用神的话语，他使用神的话语来辩护，他把神的话语真正的精神用在那个具体的情况跟环境里面。有一次，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那些法利赛人也责备他，可是耶稣说了，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有一个犯了18年的那个什么那个手。那个血肉的妇人，对不对？还有那个有一些那个手枯干的人，那耶稣基督叫他们好了。那些法利赛人就说，你为什么他已经病了18年，为什么已经病了18年了都不差一天，对不对？不差一天，你为什么不等一天安息日过了之后再医治他？这是法利赛人的想法，不要冒犯安息日而医治那个人。可是耶稣的想法是什么？安息日这个人已经病了18年，巴不得他现在就能够得到医治。法利赛人想法说，再等一天嘛，他已经变了18年，多等一天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不差这一天嘛，为什么一定要在安息来医治他？可是那上帝的心怎么样？是要安息，是真的要叫人得到安息。安息不是一个仪式仪文传统， 叫你守安息日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可是看到这个有需要的人也不能做。耶稣就亲自打破了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法利赛人的解释的那个条文，所以他去做了这个事情，他医治了他们。那换句话说，他就解释了，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要叫人得安息。可是就法利赛人来说，他们认为安息日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再等一天嘛。各位，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侍奉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我想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们一生都要学习耶稣基督在解释圣经、引用圣经、应用在自己的情况之，或应用在服事的情况之下，他是何等的准确，而且是把这个重要的意义具体的应用在自己的侍奉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无愧的工人，第一个重点就是按着正义来分解上帝的真理的话。那第二个呢，我认为无愧的工人也应当是就着整个提摩太前后书来说，应该把它从这一节里面再放大来看，在品格上应该做无愧的工人。我说从整个提摩太前后书来说，应该在言语上、行为上、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所说的。所以一个无愧的工人，当然第一个重点就是他怎么样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传讲主的道、正确的应用。但是在品格上很重要。各位你知道，西方有一句话这样说，你所行的比你所说的更有力量，你的行为跟你在传道或者讲道或者说话，有时候一个常常说话的人，牧者常常会说话嘛，对不对？常常会教导嘛，对不对？常常会讲道嘛。可是弟兄姊妹不只听那个牧者讲的道讲得很不错，他们也在看牧者到底有没有把神的道行出来，牧者到底讲的道跟自己行为是不是一致。所以你说的话有时候比起你的所行的更没有力量，你知道，你所行的会更有力量，你怎么样行出来。在这里就提到说，品格上是需要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我要举一个负面的例子，在美国，这个大概是我想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有两个很出名的电视布道家，一个是史华格，一个是金贝克。各位知道这两个人陌生吗？还是很熟悉，很熟悉，对不对？那这两个人在美国来讲，他是很出名的布道家，电视布道家。他们在电视上布道传福音，可以说是唱作俱佳。他们还会表演，他们有时候还会唱歌，有时候会哭，有时候会笑等等。哇，这个是一个唱作俱佳的一个传道人。那所以很多人喜欢听他们讲道。那可是呢，就在侍奉当中，他们也募款，为了电视的福音事工，他们募了很多款。他们把这个款项，各位知道怎么使用吗？他们就开那个豪华的车子，不但一部车子，有时候两部、三部、四部车子。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传道人不是这两个，他们还买了小型的飞机，这样来往，然后住了豪宅，这样子。那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他们这两个人先后都跟他的秘书啊，跟他们秘书啊发生婚外情，结果这事情就爆发出来，相继都爆发出来。这个相继爆发出来之后啊，这个不止他们的事工受到影响，连整个美国基督教都受到影响。不但连整个美国的基督教受到影响，连全世界所有的基督教界都受到影响。我那段时间，我记得80年代，我在传福音当中啊，在个人布道当中啊，带领那个人几乎要信主的时候，他们忽然间就会好像回神过来，就问了一个问题：那个金贝克怎么样？那个史瓦格怎么样？我说那个是美国人啊，跟我们没有关系。他说我哪管他是美国人，你们都是怎么样？都是一国的嘛。对呀，他们讲的对不对啊？ 你们都是一国的嘛，所以一个如果一个肢体如果是得荣耀，所有的那个基督的身体就得荣耀，对不对？一个肢体如果受到什么羞辱，整个肢体怎么样就受到羞辱。各位，所以他们的事工会影响我们呢，这个传道人出了问题会影响我们呢。不但是这样说哈，如果在我们圣光当中有一个校友发生了这个不名誉的事情，不是他自己的事工受影响哦，是整个人家说，哎，这是圣光的毕业生。那各位，如果你是圣光的学生，你会觉得怎么样？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吗？是这样的想法吗？我觉得我们都一起怎么样蒙羞了，对不对？都一起觉得很难过啊，都一起觉得好像丢脸啊。虽然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它发生了，所以会影响整个学校，影响我们，包括我们个人，不只是影响他个人的事工，这个是非常负面的例子。可见得品格品德在一个传道人身上是非常重要。我们不只要会说会教导会讲道，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我们也要在品格上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接下来我要跟各位看看第三个做无愧工人的目标。这个做一个无愧工人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在神面前得蒙上帝的喜悦，在神面前得蒙上帝的喜悦。我们要委身做一个工人，做一个神的工人，一定要委身在我们所行的事上要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唯一的目标，要讨神的喜悦。那因此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你当竭力，你要这样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这个竭力就是用尽吃奶的力量。各位，那个小孩子哈，在吸奶的时候，他那个压力很大，你知道吗？用尽吃奶的力量。如果你要把他奶瓶哈放在他嘴巴里面，要把它拿出来，他正在吸奶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拉不出来，你知道吗？有没有养孩子的经验啊？有啊，哇，吸得很紧啊，吸得很紧，所以他就好像吸住了，用吃奶的力量来吸住他。换叫接力的意思，说要这样子的努力，要这样的尽全力。要很专注的来学习才会有好的效果。各位知道我们今天很流行那个赛车哈，那个赛车啊，当你准备要出发的时候，准备要那个冲刺的时候啊，那个都是要把那个引擎哈，那个马这个加速到最高的速度，对，等到那个人说这个开始的时候啊，其实或者是枪一响的时候呢，他们就全力的冲出去，不会有人说啊，慢慢的，没关系，慢慢来，因为在比赛上，在赛场上，在赛车场上，他是尽全力的，因为尽全力，然后很专注，在他的赛车上，不能够有旁骛，不能够心有旁骛，那很专注的，而且要技术很熟练的，你才能够会有好的成绩。那如果不能够全速。如果不能够全力，不能够专注的很技巧的来赛车的话，那不会有好的成绩的。同样的，对我们一个传道人来说，各位在这里学习有没有用尽力量来学习呢？有没有用尽你的精神来学习呢？有一些同学在学习的时候啊，这个常常是浅尝即止就可以了。哎，我把功课作业交了，哎，就可以了，够了。我只要60分就够了，我要70分就够了，70分哈，70分几个，我就70分就够了。浅尝即止，好像下到功夫了，可是呢，那功夫还没有下到深处，他觉得哎，这样够了，我把作业交出去够了，我把那个研究报告交出去够了。可是其实还可以更尽全力，你没有用全力。我们在学习上真的要这样做，要尽全力，然后深入的理解。那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学习的好的成绩，一定会有好的成绩。我们在这个中国的成语上有一句话说，勤能怎么样补拙，对不对？勤能补拙啊，那个虽然你头脑不一定是很 smart， 不一定很聪明， 可是别人读一次，你读个三次嘛，别人读一次就记起来，你就读五次啊，别人读一次就可以搞通、搞懂了、搞通了，你就五次、六次啊，花更多时间，花更加倍的时间来学习。当然我知道各位的时间都很紧张，但是那些能够善用时间，不谈一些啰啰嗦嗦，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常常那个聊天的那些同学啊，他们专注在学习上，就会有好的成绩。我记得我在读圣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在还在海军官校，那我是担任那个系主任啊、那个时候那个海军官校校长啊，后来是称为海军总司令，又升成为那个国防部长。那个人啊，一个礼拜哈、哦，哇，就开会，很会开会，又很细腻，所以啊，每次开会都是三个小时一定跑不掉。所以我那时候刚好到圣光来休课，用那个空闲的时间来休课。那一方面要做系主任的行政工作，然后又在国科会又接了一个研究计划案，哇！然后周末呢还要回到这个桃园去牧养教会，所以一个人有四个工作，哎呀，我就觉得我几乎忙不过来。但是我想主给我这样的恩典，既然有机会到圣光来休课，我就尽全力来修了。所以一天大概睡个五个小时，不会到超过六个小时，但是要做好几个工作。但是我是全力的学习。我记得我预备那个毕业讲道的时候啊，很专注的预备，一个礼拜就把它预备完了，一个礼拜就把讲章写出来，然后就上台报告啊，上台讲，哎，得了成绩还不错，还96分呢。我们那时候打分数的哈，那成绩还不错，那就是说我的意思说要专注。各位在学生的时间只有三年，最多三年嘛，啊，那有人是两年，三年的学习跟两年的学习啊，其实是很快就过去了。你对神学道说来说，或者是圣经的说来说，你们是第一个神学的学位，那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那有人在这些事情上没有看到，这是第一个学位，是一个基础性的学位，而没有花很多的功夫接力的，好像用身来力量来学习。所以我建议各位哈，在这段时间最好不要谈论婚嫁，这不是要求了哈，这不是要求哈，但是我的建议是说专注。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韩国同学在那个七八年前，他们夫妇结婚来到圣光，他的太太功课非常的好，每一次差不多都是 A 的。后来就生了孩子，啊，生了孩子，一有孩子之后，很自然的怎么样？你一定会花时间怎么样来照顾你的孩子嘛？这个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不是说这个事情对或错，我是在讲解一件事情，因为要照顾孩子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他的功课啊，本来是从差不多是平均到95分的，一下就掉到怎么样？很明显到85分左右，85分到87分这样。那一年呢、啊，我就发现有了孩子以后，会影响他的学习。现在我不是说对错的问题，我是说讲到那个权力的问题。所以这段时间，如果你能够好好专注，等到你毕业后再来谈论婚嫁，要不然你试试看看啊。你如果在这个时间就结婚了，我想那个成绩一定会怎么样，相对的会受影响。如果又有孩子，那有时候就会考虑说要不要休学了。对不对？有时候就考虑说，哎，那个怀孕也是很辛苦了，对不对？有人怀孕如果有那种怀孕的那种不适应的话，那更辛苦了。所以这个一定会影响学习。可是各位知道，这个三年的时间，在你人生当中，其实是很难得的三年，可以尽全力的来学习。那过了这个时间，你大概不会有太多的这样的全时间的时间来学习。所以各位一定要在这个时间里面，哦，尽接力的来讨上帝的喜悦。这第一个我们讲到，第二个就是在上帝面前，我们尽全力，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尾声的对象。这个尾声的对象就是要在上帝面前做无愧的工人。我们不是在人的面前，我们不是做给人看，我们是做给上帝看。所以在上帝面前，所以尾声在这件事情上，那个方向目标要很正确，我们服事的目标跟方向要正确。 有一个人呢、啊，他老是烤那个 apple pie 给耶稣吃，可是后来发现耶稣好像不太喜欢 apple pie。他打听之下，才知道说耶稣很讨厌吃那个苹果派。那各位，我们要明白委身是什么意思，并不是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是委身，而是要做在神的面前做上帝喜欢你做的事情，那才是委身。如果上帝不喜欢你做这个事情，你偏偏去做，而且很投入的去做，很热情的去做，请问这个是讨神的喜悦吗？也不是。就好像耶稣不喜欢吃苹果派，你偏偏用苹果派给他吃，你应该先了解一下耶稣喜欢吃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喜欢吃什么甜点嘛？他如果喜欢吃披萨，你就买披萨给他吃嘛。他如果喜欢吃什么那个水果，你就买那个水果给他吃。你这样做的话，就是怎么样？就是正确的侍奉，是讨上帝的喜悦，不是我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各位，这个对我们一个无愧的工人目标非常明显，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在上帝面前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首先你需要的是什么呀？有正确方向的服事。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服事呢？第一个就是要委身在上帝的话语上，要委身在上帝的话语上，这就是你需要的。所以对一个无愧的工人，什么是上帝所喜欢的呢？就是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这是对神喜悦的工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在品格上我们也要成为无愧的工人。我今天用这段圣经来跟各位来分享，我们再把第二章十五节来读一次。来，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上帝的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透过保罗当年写给提摩太的这个书信里面，谆谆的劝勉提摩太在要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工人，做一个没有亏欠的工人。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尽我们的全力来学习，尽我们的全力有好的深入的研习，这样子我们可以按着正义来分解上帝的道。主啊，也帮助我们在品格上品德上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没有羞愧的工人，不叫你的名受羞辱，不叫我们个人的侍奉受到影响。但愿我们你能够透过我们这个人，我们所做的事情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可以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对我们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喜乐。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同学在这个地方，我们尽我们的全心尽我们的全力来学习，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荣耀主圣名。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院长今天早上的正道，愿我们听完道之后也能够把它行出来，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时候我们要请院长帮我们祝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交通